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虽然我们人数很少，但是感谢你，因为你就在我们当中。你要开我们的耳朵，也要赐给我们受教者的心和耳朵，能够听见你要教导我们的话语。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再一次求你接近我们，让我们的敬拜，让我们的坐在你脚前的聆听都能够蒙你悦纳。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26章很长哈，但是我们今天要试着把它就是念完哈，因为这个好像有点回音是吧？因为我们下个礼拜要看27章，然后到5月24吧，要看第28章就结束我们这学期的那个马太福音，差了2年，应该要结束了。然后下学期我们要查以弗所书，那就等我回来，我们8月底的时候开课。好，我们看26章哈，我们上次看了那个圣餐哈，然后我们回来再看这个犹大的卖主跟他的一些事情啊。我们要不要大家一起来念，从第14节，26章14节，我们念到25节。当下12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们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地问他说，主，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的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活，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这一段当然是非常被英文叫做 sad， 很悲哀的一段叙述。因为犹大不是普通人哈，而是神主耶稣所拣选的12个门徒当中的一个，所以犹大跟主耶稣已经相处了3年多了，可是最后的结局却是有一个恶念哈，要把他卖掉。那卖多少钱呢？30块钱。如果你们看马可福音，这里没有记载哈，那个交那个香膏的那个女子，她那个香膏，那达香膏是多少钱的？是30多两啊，在马可30多两银子。我想银子跟比那个块钱要大得多了哈，也就是这个女子她积存下来，准备要在她 出嫁的时候呢能够使用它，但是他却很甘心乐意的就服侍了耶稣。反过来看犹大，你仔细看他去见了祭司长，就先讲价钱，然后第十六节他说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找什么机会呢？我在想他到底要找什么机会呢？很有意思，他找了一个机会，是圣餐的机会。我们上次讲了圣餐的意义是什么？是纪念主为我死，可他却找了一个主为他牺牲、主为他死的这个机会来把他卖了。所以是很讽刺的一件事情，他找的机会居然是他恩人主耶稣的恩人为他做的一生最大的事情，所给他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如果仔细再看，下面的一个叙述，在整个圣餐的就是说逾越节的这个筵席里面，你有没有发现第二十节，二十七节二十节，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主耶稣突然就冒出来一句话，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那你会想说当他说这样子话的时候，会不会门徒说我就知道一定是犹大？好像没有，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他不是说是不是你啊，是不是你啊，不是，他们很知道自己的软弱，除了彼得之外，我们后面会看到彼得，他们会说主是我吗？也就是真正认识主的人，真正也认识自己的人，会很谦卑的去省察到底是不是我，在我们的，不精心或是有意识的当中就把主卖了。所以在这里看得出来，其他的门徒跟犹大一样的在跟随主的这个日子里面，他也赶鬼，他也医病，他也传道，好像跟我们现在教会里面很多人都一样，也服侍主。可是服侍主不代表我们就是尊主为大，服侍主也不代表就是我们真正的去认识他。所以在这里我觉得是给我们一个警惕了，就是说我们在跟从主的道路上面，是不是常常的警醒，让那些试探，这个是金钱的试探，对不对？金钱是很现实的，而且很好用的东西，我们每个人，我想我们够诚实的话，我们都会承认我们很喜欢金钱，很喜欢财富。可是当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试探的时候，我们要警醒，免得我们就是得罪了主，而把主就卖给了金钱，或是金钱可以得到的东西，这是这一段我觉得可以教导我们的地方。好，我们下面来看，先跳过彼得，来看第三十六节一直到四十六节，就是主在客西马尼园的一个祷告。这个相较于刚刚我们看到的 也是很悲惨的一个非常非常痛心的一段话哈，一段经文啊，但是其中的反差是很剧烈的。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念从第36节念到第46节啊。耶稣从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亚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去，往前走，对，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却愿你的旨意成。”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人酒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这段经文所表现的就像主耶稣的心境一样，他非常的忧伤。我们有时候会觉得神是神，主耶稣是神，应该很坚强，所以在这里为什么主会忧伤？他不是知道他第三天就要复活了吗？他忧伤的最大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怕死吗？是因为他怕受辱吗？因为他后来受到很大的羞辱，对不对？还身体受到很大的被折磨，甚至他是不是怕神的愤怒？因为神的愤怒要加在他身上，对不对？那个他说：“这杯若不能离开我”，那个这杯我们都知道是那个苦杯啊，也就代表神的那种愤怒的杯啊，把全人类从古到今啊，从创世亚当夏娃犯的罪之后，一直到后来我们明天犯的罪，我们后天犯的罪都包括在里面，都被主耶稣承担了，也就是神在我们所有人类的罪上面的愤怒他都承担了。可是呢，我觉得他忧伤的还不是这个，这个好像是对他的一种，对他自己的一种折磨，或是痛苦或是受苦。我觉得主不太为他自己的受苦而忧伤，虽然受苦很痛苦我们每一个人在受苦的时候就哎呀很自怜觉得我怎么会受这么大的苦。可是主 我认识的主，他真的没有自怜，虽然很痛苦。我觉得他最大的悲伤是因为他失去，他将要失去上帝的爱。世界上最宝贵的是什么？就是爱，对不对？而从亘古啊，就是永远 from eternity to eternity， 主耶稣都跟天父是非常的紧密的三位一体的神，那种彼此的爱，彼此的那种交接，彼此的那种交心哈，那种爱是比我们任何可以想象的爱又来得大。可是因为他要承受世人的罪债，他必须要失去，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讲了一句非常人性的话，说什么？他不是说我的父，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时候神天父已经不是他的天父了，而是审判的神。那时候审判的神是没有对罪有任何的爱，所以当下主耶稣的哀伤，我觉得了，是更是想到说他要失去全世界最宝贵的，就是上帝的爱。所以我觉得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到底我们对上帝的爱体会了多少，或者说对他的爱的那种长阔高深到底也不仅是体会，就是享受了多少。我们如果享受很多，就像诗篇三十四篇，你们若尝尝主恩的滋味，好像可以尝的，可以去经历的，你们若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的，又美又善。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在这里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特别是在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更要去相信，更要去信任，就是说主在我们受苦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的爱我们，他永远不会离弃我们。他可以离弃他的独生子，但是他永远不会离弃我们。你知道我在圣经里面最抓住神的应许就是这一个，你记不记得在诗篇，在希伯来书，在很多的地方都讲到，我从不会离弃你，我从不会离开你，也不会丢弃你，也不会撇下你。这个离开、丢弃跟撇下好像有一种境界性的，离开就离开了，那丢弃就是好像把你不要了。可是撇下的话是他本来拥有的，把他就是我们神本来很爱我们的，可是却愿意 却会撇下但是他不会，他保爱我们就保爱到底，他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所以在这里我是觉得我们要看看主耶稣的忧愁绝对不像我们一般的忧愁那样子。而且有一个地方你想想主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呢？要我们这种肉身呢？因为我们犯罪之后，我们是与神为敌，我们人呢就开始恨上帝。你从创世纪第三章之后，哇，怎么会有杀人，然后会有反正就是很多的，在第六章那里，如果你看 第六章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你看人有多，刚开始只是因为不顺服神，吃了神吩咐他们不可吃的，这个其实是代表一个对神的那种悖逆不顺服，但是后来引申出来的一些罪啊，是思想上面的，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在耶利米书里面更讲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诡诈是不是在心里面的？谁能识透呢？可是接下来说神是在耶利米书第十七章，我们可以看一下非常宝贵的一个阐述。耶利米书第十七章我们一起来看第九节到十一节，翻到没有？耶利米书904页，以赛亚书后面，耶利米书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好，我们就念到这里。所以我们从，或者说人类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就与神为敌，这个其实是在罗马书也讲到，我们不但与神没有和好，没有和睦，而且是与神为敌。可是呢，我们与神为敌的时候，我们不能把神杀掉，只有当神三一位一体的中间的一位成为肉身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把他杀掉。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才可以担当我们的罪。如果他只是圣灵或是天父掌管宇宙万物的那位上帝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恨他恨到也不能够把他消灭掉。可是我们可以把它卖掉，如果它成为我们的样式的话。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思想的，到底为什么主要在这里喝这个苦杯。第二个我想问的就是说，他这里不是讲吗？他说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然后前面在第39节那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怎么样？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个什么意思呢？他怎么知道神的意思？反过来讲，这里会不会让我们看见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意思？叫我受苦的时候，我怎么知道是神的意思叫我受苦呢？他怎么知道是神的意思？我们来看第后面的当他被抓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五十三节你想我不能够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12营是多少啊？当兵的人晓不晓得？反正好像是一营是50个人还是多少人，反正是很多人很多的天使可以来救他。若是这样，经上所记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 然后到第三五十六节，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也就是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就是圣经的话，其实已经告诉我们很多了。不要小看圣经，不是百科全书哈，只有一本圣经。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神的意思都在里面了，只是有时候我们没有寻宝的那个心态，找不出来，看不见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在我们的方方面面的生活当中，他都有旨意的。其实我常常讲到很简单的哈，我们来看那个后面的帖撒罗尼迦，我们很熟悉的一段圣经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啊，我的圣经292页，帖撒罗尼迦前书，翻到没有？好，第五章哈，我们来看第15节到第。因为我常常觉得我们只是念到第16节啊，可是第15节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念第15节到第18节。
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可以恶报恶，或是以子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这里讲到4件事情哈，其实可以概括很多圣经上面所教导我们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哈。我们常常知道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对不对？可是我刚刚说的15节的后面，常要追求良善。追求良善是要追的，不是什么时候就可以去做到，有时候要付出代价的去追求，怎么样做好事，怎么样做美事。所以这4件事情我们一起来把它记下来。常要怎么样？追求良善，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如果你能够紧抓住这4个，好像一个桌子的4个角的话，你就会非常的稳啊。桌面上面你的生活是非常的知道神的旨意啊。所以在这里我是觉得从主耶稣的这段话里面，这一段经历里面，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另外一件事情，刚刚看到的有3件事情，对不对？一个是他为什么会忧伤，主要他忧伤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将要失去上帝的神从亘古以来对他的爱。而且你可以想想哈，他从出生他就知道他要死，这种对他要失去神的爱的那种预期啊，是不是很痛苦？如果我结婚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哪一天要离婚，或是说不要说哪一天要离，或是哪一天我先生就要走了哈。其实我有这样的经历，我告诉你们一件奥秘，其实不是奥秘。我先生当我求婚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看过我曾经放过的影片啊。他跟我们没有约会，我们就见过4次面，然后第5次他就向我求婚了。他其实求婚的方式很特别，这个不讲了哈。结果呢，我们就是在那个以前那个中山堂对面有一个第一百货公司，大概你们太年轻了，你们都不知道。第一百货公司的2楼是一个洋茶的一个地方， 那他隔一天就要叫回英国去述职了，所以我就带他去，反正赶快吃个饭就让他走哈，因为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我本来预期说他跟我约就再去逛故宫啊，他要我去做他的导游啊，逛故宫，可是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呢、啊。后来在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表达他的那个一些意思，然后呢，表达完了以后，他就昏倒了，就昏倒了，啊？他以为他到天上去了，然后他起来，他昏倒了，旁边的人就说：“哎呀，要不赶快上？”我说：“没有关系，他马上就会起来。”我非常的镇定啊，其实是神所赐的平安。然后他大概五分钟以后就起来了，然后跟我讲了一句什么话你知道，他说 Our time is short， 我们的时候会很短。你说我这个人听了这种话会不会想嫁给他？好像嫁了他以后就马上要赶快很快就会变成寡妇了，可是我后来还是嫁了他，就跑到伦敦去跟他结婚。我的意思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我结婚以后，这个意念会不会一直在我脑子里面呢？一定会，会不会？可是神很保守我的心怀意念，让我就像腓立比书那里讲的，凡事借着祷告，你们应当无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所以我很常常感谢神给我这样一个很爱我的丈夫，他真的非常的爱我，世界上大概没有比我对他在更重要的，连他的儿子他都觉得只是他的第二个所爱。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常常感恩神给我这样子一个，可是我也一方面想说他到底什么时候就会离开我，所以那种预期的那种未来的那种痛苦其实是很大的痛苦的，对不对？我们如果没今天就被车撞了，那就死掉了，那好像也蛮感谢赞美主。可是你在病床上面一直预期要死，然后又死不了啊，然后十多年，就像我们的姐妹那个丽露姐，她照顾她的躺在床上的像植物人的先生16年哎。你可以想象那种痛苦啊，贤珍啊，如果佩君有一天要照顾你16年，你看他的那个痛苦是多大？神只有给我1年半哈、啊，照顾他，所以那种预期的那种痛苦会更加重。所以在这里，你可以想见主的那种忧伤是多少，这是第一件，对不对？我们刚刚提到第二件就是主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啊？就是我们可以伤害他，我们可以杀他。第三就是主怎么知道他的旨意，天父的旨意要成全在他身上，也启发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一生真的很愿意照着主的旨意来过这一生的生活。你想想看，你的一生如果都是照着神的旨意在那边过活，是不是一个很美善的一个人生呢？虽然其中有试炼有痛苦，但是那些就像诗篇第119篇第72节那里讲的，我受苦是与我有益，让我能够知道你一切的诫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段好像很忧伤的一段话里面可以学到，可以得到很多的启发。好，我们再回来看这个彼得， 我们念第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然后念六十九节到七十五节，好不好？好，一起。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好，跳到后面第六十九节。彼得往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常前段跟后段所描写的彼得是不是非常的，其实也反映出来我们有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一种两面人啊。我先问一个问题啊，到底彼得在前段的那个自信从哪里来？他说，我就是第三十五节，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我总不能不认你。很有自信，对不对？他的自信从哪里来？对不起，我没听清楚。他就觉得耶稣应该很荣耀的那个，可是耶稣不是说他要去被人钉死吗？
我觉得耶稣说话都没
有自信去，是不是？是不是很像我们呢？
他因为耶稣让很多的死人物，他认为耶稣绝对不会死，所以他认为说，他那个同时，他认为说是可以让，他认为耶稣可以让他，耶稣可以，因为他看过这个神迹。
可是复活一定要经过死吗？不会是休克吧？如果是休克的话，就不是复活。复活一定要经过死。这里也给我们看见哈，我们必须要与主同死哈。有时候要很彻底的死，很彻底的撇下，才能够真正的复活，与主一同复活。而且他还说埋葬了，死了还埋葬了，就完全的消失哈。我觉得彼得的自信是来自于他对主的，我很爱你啊。可是不要忘记我下面讲的一句话，他的自信是从他对主的爱，而不是从主对他的爱。如果我们的自信是我很爱主啊，你看我信主已经快六十年了， 我一向就是常常的经历到主的爱，可是我也回应，我觉得我也比如像我先生一样，他剑桥毕业，他可以在英国找到很好的工作，他曾经在选择他前面的道路的时候说，主啊，你如果要我赚很多钱我很乐意因为他有那个资历哈，不是资历啊，学历哈。可是呢，你如果要我走另外的一条路我也很愿意，所以他就来到24岁就来到，毕业以后到做了一年事情啊，为那个格里汉牧师他的那个到要到英国去布道的一些的行政的工作他在那边做，所以他就来到台湾，然后他过世的时候是63岁，也就是在台湾40年。他够不够爱主啊？我想从人的一些眼光来讲很爱主的，我自己也做了宣教士，撇下我在清华教书的那个工作啊，然后来做宣教士，根本没有赚钱，还过着比较刻苦的生活。但是我们的自信绝对不能够来自于我们对主的爱，因为我们的爱非常不但是很浅，而且很短暂，而且很善变。我们从人际关系我们就知道，即使是夫妻，对不对？刚开始追恋爱追了半天，可是结婚有时候不到一年不到两年，那个爱就变了。所以我们的自信，我们的那种自信心，好，那这个自信不是 faith 啊，这个自信是那种 confidence。你知道人要活得很有自信，才不会忧愁啊、害怕啊什么的。我们的自信绝对不能够从我们对主的爱，因为如果我们够认识我们自己的话，我们的爱非常的不堪啊，不但不能够持久，而且会善变。只有我们的自信是从主对我们的爱才会稳固，而且会长久。这种自信会长久，不是一下子你碰到一些挑战的时候很有自信，你在很平凡的时候你还是很有自信，不会觉得说平凡很无聊哈。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很多人为什么会滑手机，不断的滑手机，就是怕无聊啊，一定要找一个什么事情做，静不下来的。可是一个有自信的人，你会觉得他很，我很喜欢哈，你们现在不用看，很喜欢还是来看，因为很宝贵的一段圣经，在诗篇第36第16篇，不是36篇，第16篇啊，要大家要跟我一样常常做这件事情啊。8节，我们一起来念：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啊，或是动摇啊，这个翻译都可以这样子做。我将耶和华常，这个常哈，好像有时候不是哈，可是在原文里面是 always， 永远。我将耶和华永远的摆在我面前，这个常其实是顾念我们的软弱哈。我们如果经常的把神摆在我面前的话，那摆在你面前的话，你会感受到，就像我自己在操练的时候也感受到神就在旁边。 不但有自信心，他说我便不致动摇，而且不太敢去犯罪。会不会主在你前面，主在你旁边，你敢犯罪吗？你敢说谎话吗？刚刚我们念的那个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主都知道我心里面的那个，他不仅在我前面，在我旁边，也在我心里面。所以如果我们把神常常摆在我们的心里，常摆在我们的前面，即使有试探有挑战，我们都可以稳固泰山，像泰山一样的，而且不但是很稳固，而且会长久，这种自信心会很长久，这种心态是不是很可喜啊？是不是很可羡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再回到前面哈，彼得之所以后面会不认主，其实就是他以为他对主的爱够大。所以你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21章，主就挑战他3次啊。他既不认识主，不认主3次，主挑战他3次，说什么？你爱我吗？他还很有自信的说：“主，你知道我爱你。”可是到了问了第3次，他就犹豫了，因为我们的爱真的是很短暂啊。所以呢，既然我们的爱是那么短暂，我们就需要像主耶稣那样子警醒的祷告。而且警醒的祷告，我自己觉得呢，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刚刚念的帖撒罗尼迦前书那里所讲，不住的祷告。你不要想到我要回家这样子闭着眼睛祷告才算祷告，没有，你这个时候你心里就可以祷告。我常常在讲课或是讲道的时候，我心里都不断的不住的祷告，主求你把守我的口。虽然我已经有那个逐字稿，但是什么时候突然要冒出来什么我都不知道，有时候就会发生了，就会不像我逐字稿要讲的，就讲到或者我不常常跟你们讲，哎，我怎么会讲到这里，就是神不断的在那边做感动哈，来那个，所以不住的祷告其实是可以实行的，是可以执行的，也就是我们一直活在跟神的那个 line 的当中啊，我们的跟神的手机是开的啊。好，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看那个最后的一段哈，就是在公审的那个，我们从57节念到68节，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样。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要致死他。
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到底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就对他说，我曾有个神向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实，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边人神的右边，叫着天上的灵降临。大祭司就是该隐说，他说了闲话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闲话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
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
他们就过目我，用我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
这里哈、哦，其实很有意思的两个事情哈。第一件事情就是62节哈，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就是诬告你哈，是什么呢？”结果第63节，耶稣有没有辩驳？
没有。
耶稣却不言语。我们有时候受委屈的时候，是不是也像耶稣这样子？他诬告他是他的错，对他来对我来讲是很大的委屈啊。可是主有一个心态哈、啊，教导我们，就是对我们的人对我们的诬告，有时候你再回啊，你再怎么辩驳哈、啊，都是有时候是越描越黑的。对方不会接受的，你有没有这样子的那种？你越解释一些误会哈、啊，好像对方更用另外的那种诬告的话来反驳你。可是下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大祭司又对他说：“我指着永生上帝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耶稣没有一言不答。当然那个耶稣知道那个大祭司指着永生神发誓，这个其实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是即使他这样子的逼问他哈，逼问他什么？逼问他的身份认同，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基督？因为他们诬告他就是这一点嘛，就是对他的身份认同，你是不是救主啊？基督就是救主，是受膏者啊，是救主。你既是上帝的儿子，又是要成为救主，那你是不是啊？耶稣说：“你说的是。”也就是说，当人诬告我们的时候，要想要毁灭我们的名誉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理啊，我们可以不回答。可是主如果是人家了，别人如果是诬告，或是说指责我们的主的身份，或者说我们的身份，你是不是基督的门徒啊？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女啊？或者说到底耶稣是不是神啊？或像这些的话，我们绝对要挺身而出，冒着所有的危险来回答。那在这里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他说你们，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也就是主耶稣在这里不但表明他是基督，他是全人类的救主，同时他也是全人类的审判者。这两个哈，是神的一体的两面。神救赎我们，不是就看不见他其实对我们，如果没有接受他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就要接受审判的。所以他们就立刻，你看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什么？他说了健忘的话。所以当 当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身份认同或是对主的身份认同被人家质疑的时候，我们要挺身而出。有些人在公众里面就不太敢什么泄愤祷告，或是在公司里面不太敢承认自己的就是基督徒，其实是就是对自己的信仰没有自信，也是对主的那种认同不够深刻。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是不是很26章是不是很丰富啊？虽然很长哈，27章其实也很长了。我们就下个礼拜，我们下个礼拜还要上课啊，是倒数第二次啊，就最后两次啊，我们在5月的时候要来上课。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我等一下要到另外一个教会去，所以我们就不让大家问问题了，我们就如果有问题下礼拜我们再来问，好吧？那请大家能够回去看一下27章。好，我做一个结束祷告。主，谢谢你又从你的话语里面再一次的不但是提醒我们，也启发我们，也教训我们怎么样在我们今生的生活里面能够效法主耶稣的样式，而且因为认识他的缘故能够带来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有很多的启发，而且有很多的提醒。主，不但是这样子，我们也要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心里的力量能够遵行这些你所教导我们的旨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好。